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下半场。你好阳光。
你好 Helen， 听众朋友好。
啊，我们停留在一个时间段里了，叫315。我们上半场一直在讲2026年的315消费者权益日。
不知道你啊，我自己的印象还不是消费者权益日，我一般都说315打假。
嗯，打假比较好说哈。
嗯，其实打假本身在那个社会环境中啊，它是很难的，因为到处都是假，连打假的人都往往被叫成是假打。所以想在一个相对被谎言充斥的一个社会环境中找一块净土是蛮难的一件事情。
其实刚才你说这个词哈，假这个词，你再说说，我就在想，哎，真有意思。相信包括那些造假的人，那些说假话的人，那些玩文字游戏啊、混淆真相的人，他们自己也不希望自己被欺骗。
那当然了。
对，哎，很奇怪，但是他自己又在做假的事。
你想象一下哈，白天你在公司给 AI 投毒做假，然后晚上回家你用着一个假的酱油炒一个假的鸡蛋，呼嗨。
真的是啊，所以其实我们没有人喜欢假，但是我们又在某种条件下，我们又一步一步走向了这种。
不得不这样。
对，以某种角度可能是不得不吧。但是我更认为它是一个就是人罪性的体现，就是如果作假有利于我，我为什么不做呢？
嗯，这个原因太复杂了。
嗯，
如果从竞争的这种烈度啊、内卷啊这方方面都可能是原因。我自己有一个体会哈，我有时候也想去淘宝上买一些东西，这个东西的价格往往会低的让你不敢相信，但是你后来会想，哎，这太便宜了，质量就肯定会比较差哈。但是你说我能不能去稍微多出一点钱，
嗯，
去买一个质量好一点的，
嗯，
我起码依我自己的这个能力，我在淘宝上没有办法去找到我心里头会很相信的价格稍高一点、质量稍好一点的东西，当然肯定是有的，
嗯，
但是你让一个消费者根本就不敢去相信那些价格贵一点就质量一定会好一点的话，
对对，
那你就得有个非常专业的买手去判断说，哦，我经过各种各样的考察和各种各样的评论，我研究完了以后，我觉得他家质量可能还可以，
对，
但是每个消费者都要被锻炼成一个职业买手的话，这也太艰难了哈。
对，所以说就有很多的是以次充好，整个行业啊或整个生意当中就充斥着这种，所以你没有办法判断。我们在上一节课其实讲了，我们想梳理一下马克思韦伯写的这个《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里面，他为我们梳理了一下为什么这个资本主义的伦理是，包括现在我们自己也生活在这个西方国家，我们也生活在北美，我们也发现这个我们对这儿卖的商品也好，还有这个商业合作呀或者商业往来也好，我们充满了极大的信任感在这里。
我想打开这本书哈，我们在上一集的最后的部分我们只是谈了一个开头，还能给大家介绍了天职观的几个层面哈，包括从历史层面。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会有一些疑问，因为马克思韦伯的这本书呢写在100多年前，1904年写的，你们肯定会说你拿那么老的一部书你去解构当今社会，现在都 AI 了对不对，它还具不具备一个实用性和时效性。其实我们知道100年哈，对于一个新鲜事物来说可能真的是很长，但是对于一种社会体系和社会根基的建设来说，它只是一个很短的时间。几百年建设一套社会伦理可能要实践千年的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说大家不要怕它是过时的，而且我们会很好的把它和现在的社会结合起来，因为我们并不是说我们要指点江山要建设一套什么样的制度，我们只是想让大家透过这部书来看一个相对诚信的社会是由怎样的一个思想基础构建的。
对，我们一直在说天职观，其实这个天职观是来源于清教徒的观念。什么是清教徒呢？其实就是在宗教改革之后吧，在英国有一群愿意更加革新改革英国原来的那种保守的或者天主教的那种思想。
其实就是当时英国也做了一个宗教改革。他照着欧洲的其他国家德国啊这些样子，他也做了一个宗教改革。当然我们都知道那是因为一个人想娶二房。
对
对，他这个改革后来成立了圣公会。但是他也是打着 宗教改革的旗号这样做的，
嗯，
但是很多的教徒认为他的改革是非常不彻底的，
嗯，对，
他们认为天主教的流毒依然存在，
嗯，
所以他们要清理和清洗宗教环境，
对，
这就所谓的清教徒，
清教徒，对，
都是很保守的基督教徒，
对，也就是我们说的新教，所以为什么说韦伯这本书一直在写资本主义的伦理是在新教环境下产生的，
嗯，
资本主义也是被新教推动起来的，
是的，
对，
我觉得还是真的是有必要给大家大概说一下这个脉络，大家就明白为什么这个清教徒或者说新教伦理这里显得很重要的哈，因为这些在英国的清教徒啊，他们并没有能够在英国做成什么大事，
嗯嗯，
后来他们就坐着五月花号来到
了
北美，
嗯，
他们依照清教徒的精神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
嗯，对的，我们继续回到就是这个天职观，天职观的核心就是说生意就是服侍，就是侍奉，
嗯嗯，
也就是说你不管做什么工作都在服侍上帝，
嗯，
你想如果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在我们身上的话，比如说你是一个鞋匠，
嗯，
如果你认为自己做鞋就是服侍上帝的话，
嗯，
那么偷工减料你就不光是商业欺骗了，
嗯，
而是对上帝的亵渎，
对，
嗯，
这一方面呢就是从他们的灵魂的最本质的地方和最高度的地方呢，
嗯嗯，
它就有一个天花板会限制住它，不像那个恶的地方无限的发展下去哈，
嗯，
在实际的这个现实生活中他们也得到了一个定律，
嗯，
就是诚实是最好的策略，
嗯嗯，
啊，这是他们的这个信任被资本化的一个特点，
嗯，
那么在西方资本主义的这种发展中，诚实从一种道德化的要求呢就转为了经济信用，什么意思呢，
嗯，
你的信用就是你的资本，
对，
最早经济最开始的这个初级阶段哈，你可能这个人声誉好，口碑好，
嗯，
你就能得到其他人的帮助，你也能在这个教区里头被教区背书，可以拿着这个教区的背书到其他的教区去做生意，因为当时可能这个社会的基本构架就是各个教会教区这么构建起来了，
嗯，
但是到了后面的时候他就把这种信誉呢给货币化了，或者说给具体的数字化了，
嗯，
其实直到今天啊，
嗯，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信誉值的，这个信誉值包含很多东西，比如说你有没有诉讼的官司在身上啊，
嗯，
你有没有该给政府交的钱你没有交啊，比如说你自己有没有拖欠税款啊，你自己有没有违约记录啊，你有没有破产记录啊，综合下来给你一个信誉值，
嗯，
你的信誉值足够高的时候，你无论是去办信用卡，
嗯，
你还是去银行谈一个不太大规模的贷款，还是你去做一个生意，都会得到银行的信任，
嗯，哎，
这就是一个信誉资本化的过程。
我们再往前面点说，
嗯，
早期的清教徒社群当中啊，
嗯，
这个诚实是一个人的救赎证明，比如说你要开一个银行或做大生意，那以前呢，靠的是什么？哎，我认识你爸，或者是我认识你这个人，
嗯，
我们来做一下生意，就是人情社会嘛，
嗯，
其实这种差序格局人情社会它无法推动到资本主义，
嗯，
没有大型的商业帝国的建造，
嗯，
建造不出来的，为什么？因为真正的商业最后是要有大单的这种啊生意的往来，
嗯，
但是生意的往来是要有信任基础的，
嗯，
在早期的清教徒社群当中啊，如果要开银行或做大生意，这个人啊必须证明自己是属于某一个清教徒的教派的，
嗯，
比如说你是路德宗的啊，或者是你是圣公会的，
嗯，
或者你是长老会的，这种教会的背书可是比你拿着什么学历证书可，
比你拿着什么重合同守信誉单位的这种奖状要管用啊。
所以第二个呢，就是加入了教派就意味着你经过了极其严苛的道德审查，
没错
啊，
嗯，
比如说如果一个教会发现他中间呢有个教友或者叫一个基督徒，
嗯，
做了违法乱纪或者欺骗人的事情啊，
嗯，
他会被踢出教会的。
没有教会，你基本上就没法生存
啊，你社死了嘛，
嗯，
这就是
社死了。对，
嗯，对。
但是听众朋友可能会说啊，说这海伦和阳光你俩也太刻板了。现在的美国社会，现在的西方的这种社会里，
嗯，
哪还需要教会的证明，
嗯？
确实是不需要了。
对，
你别说你到一个地方做生意不需要教会的证明，
嗯，
你从一个教会转到另外一个教会你都不用其他教会的证明，
嗯嗯，
他们都得敲锣打鼓把你欢迎进去。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过程，就是信仰的东西是怎么落地的。在这本书里头他其实也说到了，他说有一个叫做功利化的转折，
嗯，
富兰克林的一本书叫做《给一个年轻商人的忠告》啊，他在这儿有一句话就这么说的，说请记住，信用就是金钱，如果一个人的信用好，他就可以随时借到钱，并且用这个钱赚取更多的利润。那么这句话我们现在看来就太普通的一个大白话了哈，但是其实它揭示了一个思维进程，就是说从富兰克林看来啊，你是不是真心内心深处爱上帝，这个没有办法去衡量，对，也不可能用教派的推荐信来证明，但是你表现出的必须是诚实的、守时的、勤奋的。
对，
我们当然说，我们说我们不是靠行为称义的，那是对上帝那边，但是我们的信仰会在我们的行为中流露出来的，如果这一个社会群体是以这种信仰流露出来的行为做一个标准的话，他没有办法从你的根源衡量你是否得救，但是他可以从你的行为衡量你是否符合他的标准。
对，
然后这个事情会演变的哈，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诚实呢，它不是一个你是不是成为得救的这样的一个依据了哈，它成了你通向这个银行贷款的这样的一个阶梯了，对吧？也就是韦伯说，这就是资本主义精神的世俗化。当这种美德被证明能带来世俗的成功的时候，它就脱离了宗教，成为了一种普遍的商业伦理。
对，我们在讲商业伦理在之前，它奠定的那个信仰伦理
商业基础、那个商业底色、
是信仰，
对，
是信仰伦理，或者叫做
对这种信仰，我们经常会说它会有很大的一个价值外溢。从信仰本身，它的根本目的肯定不是为了让你把生意做得更好，它的根本目的也不是让你建设一个诚信的社会，但是这些东西它就会外溢出来。
对对，
它这个祝福外溢出来就会恩泽很多人。
是的，
也就是圣经里说的因着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祝福嘛。你看我们举一个例子哈，就是日本。日本不是一个以基督信仰作为社会的底色的国家，他的基本信仰可能还是什么多神教啊，或者是佛教、神道教是吧？但是日本是一个有着标准的资本主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就这就是刚才富兰克林的这个思想的路径。日本他学到的是一个社会的治理结构，而这个治理结构是源于清教徒思想的，这个溢出的美德足以让他在另外一个信仰为基础的社会里头规范人们的行为，建造一个优良的社会伦理、商业伦理。
但是我这哈还要唱个反调，日本是比较特殊的
哦。
你看同样的机制移植到了非洲，或者是拉丁美洲，你看见效果就远远不如日本。
有很多原因啊，我们也不是搞社会学研究的，其中有一个，我就发现日本这个国家它有一个特点，它特别纯粹，它要学一个东西它也特别纯粹。我们知道我们中国的戊戌变法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啊，几乎是脚前脚后。那么我们中国的戊戌变法后来失败了，清朝的这些洋务派，他们提出的是什么洋为中用啊，吸取精华弃其糟粕呀、挑着拣着学，但日本对这个西方的学习啊，它是一种宗教式的学习，它不是学习你的宗教，它是宗教式的学习。我给你举个例子哈，当时日本在对西方的学习中，它不光是工业上的学习和社会制度上的学习，它更大的一个东西，它其实是军事上的一个学习。他们在这个江田岛建立了一个海军兵学校，他这个海军兵学校是从英国一个海军军校里头照搬过来，他照搬到什么程度，他连建这个校舍用的砖都是从英国运来的，这我们就觉得太教条了，但可没有必要嘛，就是做一个校舍他也要用英国的砖，然后建筑师是英国的，然后英国的工程师指导下做的。我们知道这个也很极端了哈，但是起码你从中可以看到什么，你从中可以看到他在学习的过程中他是完完全全的全知全位的搬过来的，他从经济制度社会制度上他是完全照搬着那个资本主义的那个形态过来。
对，那回到我们关心的这个315话题哈，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对比，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早期它是建基于诚实，诚实等于长期利益，也等于资本累计。我们回到315乱象当中，我们看到的也是一个对比，就是什么，就是 造假，
嗯，
等于短期暴利，
嗯，
也等于快速变现，
嗯，
你就看到了两个不同的反应，就是一个是基于诚实，嗯，因为他们看到诚实能带来的是长期利益和资本累积，
嗯嗯，
富兰克林也说了，信用才是金钱，
嗯，
但是在我们某些乱象当中呢，我们看到的只是短期暴利，
嗯，
而这种短期暴利能够带来的快速变现呢，是基于造假，
对。所以说我们今天看到的在商业伦理的建设中诚实作为最基本的基础的时候，就与我们今天说的打假打假打假这个假呢形成了一个鲜明的一个对比。你刚才说了都是一些短期行为，所以我们在中国也说百年老店很少，这当然有社会变迁的原因，有战争的原因，但是大家比较短视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那么老百姓呢，其实对老字号，
嗯，
对百年老字号，它是有一种天然的相信的，
嗯，
不说别的吧，你请个朋友吃个烤鸭，你肯定还想去全聚德，它好不好先不说吧，
嗯，
百年老字号，
嗯，
那么这次在这个315的晚会里曝光出来的这些事情里面啊，
嗯，
也看到了一个很让人啼笑皆非的东西哈，啊，
嗯，
有一个被重点曝光的一个品牌叫做黄天鹅鸡蛋。
对，
这个黄天鹅鸡蛋卖的超级贵，
嗯，
为什么超级贵？零添加，就但是这个零添加，当然它还没做成 logo 啊，零添加，
嗯，
但是呢，它就捕捉到人们的一个心里头认为的所谓的科学，
嗯，
就是蛋黄越黄，这个鸡蛋越有营养，
嗯，
是吧？
嗯，
是不是？我们平常在日常生活也这么判断哈，
嗯，
你看这个鸡蛋黄多黄啊，
嗯，
那么商家就会利用人们的这个心理呢。加色素，黄天鹅就说我们是零添加的，
嗯，
那么这次也被查出来它其实是添加了色素的，
嗯，
但它翻过来它就说，第一，我添加的色素不是添加在鸡蛋里的，我是添加在鸡吃的饲料里的，而我的这个色素呢是符合国家卫生标准的，
嗯，
它这时候就去就最低的标准了，
嗯，
他就没有去就那个高的标准，嗯，但他卖的时候就的
广告的里头就是
卖的，对，虚假宣传嘛，在卖的时候他就就的是高的标准，
嗯，
这里头人们就抓住他一个广告语，
嗯，
他这广告语叫做遵从日本38年的可生食鸡蛋标准，
嗯嗯嗯，
这个38年会给你造成一个错觉，你就觉得这个照着日本的这标准都干了38年了，
又是个文字游戏，
那他自己得多少年了？对吧？
对，
最后你去细查会发现，其实是说这个标准在日本已经有了38年了。
嗯，跟他没关系，
跟他没有一分钱的关系，因为这个标准是日本在80年代开始的。
嗯，
然后他们现在就用这个标准作为自己的一个生产标准。
嗯，
那么他用它的时候是2020年代，把这个38巧妙的放在自己的宣传词里。在老百姓眼里头，老百姓还是觉得这个商家待的时间够长啊才可信，
嗯，
但是大家要记住，这个商家待的时间长可信，它有一个前提，
嗯，
就是这个社会会把不符合诚信标准的企业立刻淘汰掉，
嗯，
那么没淘汰掉的才有价值，
嗯，
我也是看过一个实际的例子啊，就有一个中国人他到日本侨居，
嗯，
他娶了一个日本太太，他们去超市买牛奶，他太太就给他说，说这几个牌子呀都已经100年了，在日本已经100年了。后来呢，他有一次呢看电视就爆出了那天他们看到的其中一个牌子的丑闻。
嗯，
这个丑闻说什么呢？说一批日本人因为喝这个牛奶拉肚子了。
嗯，
后来这个日本的这个牛奶制造商就出来澄清。
嗯，
一共大概造成了20多个人拉肚子。那么原因是什么呢？在这个生产过程中，有一个生产线，这个消毒设备停电了。消毒设备停电了以后，生产线还有电，生产线在继续前进，
还在往前走。
于是有那么几十盒牛奶啊，就没有被消毒，就没有消毒，就进入到了市场。那么有20多个人喝了，就中毒了。
嗯，
社长啊，头发都白了。
嗯，
站到电视台大鞠躬啊，道歉呐，啊。他说：“哎呀，我觉得这个日本人认错的精神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哈。”他以为这事就完了。
嗯，
等他和他太太下个礼拜再去超市的时候。他就留心看那几个日本牌子嘛，
嗯，
那几个牛奶牌子，这个牌子没有了。
哎呦，下架了！
他就问他太太：“这是被下架了吗？是不是政府让他整改啊？”他太太说：“你昨天没有看新闻吗？这个公司已经关闭了
啊，
羞愧难当，就关闭了。” 我不相信这个人的道德水准有多高，没有必要拔高他。我们全当他也不是一个基督信仰指导的，他是在一个良性的社会中，他必须得有这样的社会责任感，他也没有脸再继续干下去了。
对
啊，我们现在的商家面对社会批评的大部分的态度，要不然就装死，要不然就钻空子，要不然就给你发律师函。所以说这是一个商业伦理的问题。
当然有些人就从日本文化的特点是耻文化，羞耻文化、
哦、但是肯定比无耻文化要强多。
对对对，我觉得对。在清教徒的眼里，造假它不光是说是对产品的使用方的一个伤害，
对，
他说在上帝造的理性世界里面，造假呢会被视为对客观规律的破坏。
对，
所以清教徒就发展出了那种复式记账和严格的审计，本质上是把世界看作一套不容出错的算法。
对，
同时呢，造假也是对这个集体的这个行业本身的破坏，所以它没有办法生存下去。
其实我们可以就这个东西稍微的深入的和大家讨论一下哈。
嗯，
大家不要觉得我们是在说哪个制度好，哪个制度不好啊，或者是哪个制度就是一个万般灵药，它不是这个意思。
嗯、
其实汉伦他的这个思想底色哈，
嗯、
我认为他是这样的。你还记得有一个运动叫除魅运动吗？
嗯，叫祛魅。
祛魅，
对，
你看着他有很冷峻的一面，他不再高举道德呀，也不再高举什么良心这些东西，他相信这个世界啊，运行着一套客观的严谨的律法。
嗯，
他认为这是神赐给他的。
嗯，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以他就敢把这个律法或者是这个思想提炼出来，让整个社会接受同样的这样一个思想的约束。这其实就是法治的前提。
嗯，对，
就是说它存在这样一个公义的东西，我才能找得到，才能把它提出来，而不是把它当成我自己的一个工具。
对，
所以说他不是说高举着一个这种情感的大旗和这种道德的大旗，他其实是很冷峻的一套社会运行的方法。
嗯，
这个是宗教的实践。用我们中国的一句俗话说，三尺以上有神明。
嗯，
就是我不能做那些昧良心的事情，而且我坚信这一套透明公正的东西是最后下来对每个人是公平的。
对，你刚刚说到的其实就是我们想要讲的这种契约精神。
嗯，
所谓契约精神就是说我们如何在商业领域去信赖别人，做就是资本主义是靠商业发展的嘛，商业发展里面我们如何去信赖别人。传统的商业模式是依赖熟人社会和人情、
嗯、
对吧、
嗯、
我们这都知道、
嗯、
但是呢清教徒他们建立了一种契约精神，也就是建立一种非人格化的信任、
嗯、
也就是说哪怕我不认识你、
嗯、
但是只要这种契约在，我和你签了契约、
嗯、
那我就相信你会旅行。
对，
而且我们说早期清教徒开始做生意啊或怎么样，大家都是基督徒的时候、
嗯、
不是相信你这个人会旅行、嗯、是因为我相信你信的那位上帝会监督你，也就是第三方的力量在场呢。
对，如果一个社会它都是一个信仰底色的话、
嗯、
那么大家面对的是同一位神。
嗯，
这个时候大家彼此之间，你的互害也好，你的欺骗也好、
嗯、
一定会有一个人很清算的，他就比较容易来接受这样一种规范。其实啊，人性都是堕落的，在美国也好，在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好，难道没有出现过这种造假甚至食品造假这样的乱象吗？
有，
其实是出现过的。
对，
它出现在大概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就是1880年代到1920年代之间。
嗯，
他们也出现了用这个硼酸去掩盖腐烂的这个肉味啊，就是把过期的猪肉啊那时候冰箱可能还不行了，
对，
过期的猪肉啊，用甲醛保鲜牛奶啊，这不都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什么三聚氰胺类似的这样的东西嘛，对吧？
嗯，
但是呢，第一个把这些东西都充分的曝光，它也催生了 FDA， 也就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嗯，
你看它在100年前，
嗯，
它成立这么一个东西，它到今天依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
所以严苛的法律、严格的执行啊，它都是补丁。
嗯嗯，
它重要的是它的底色，它的底色是源自清教伦理的。将诚实作为一个社会共识的时候、
嗯、
那么后面的这个赔偿啊惩罚机制啊作为一种补丁在一起作用的时候它就产生作用了。我们现在呢可能过多的还是强调的这个补丁。我们知道一个衣服 合适的，
都是补丁的话，
对，它如果整个是不合适的，对吧，袖子也不合适，领子也不合适，不是靠一个补丁能够解决问题的。
对，其实重点它的底色，
对，
这种源自于清教徒的伦理的这种底色。
梳理一下，我们今天说的大家可能听了有点乱哈，我们就只是说目前比较健康的商品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它是由清教徒的新教伦理的思想底色建立起来。
是的，
我们也知道今天的商业，今天的北美，今天的西方社会，人们早就已经放弃了信仰，早就忘记了那个神，他们也从心里头早就没有了那个什么人人皆祭司啊，啊，天之官，早就没有了。但是神是信实的，
是的，
神还在用他给当初清教徒赐下的那样的一个制度，造福他们的后人们，
吃红利，
终究有一天
吃红利，
这个红利会被吃尽的。
是，
你这个悖逆，
他如果不悔改的话，
对，你如果你这个悖逆，总有一天要来清算的。
是，
这个红利你可以吃这么久，将来那个账你也要还很久的。
是的，
所以我们并不是说现在美国就好，中国就不好，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也看到中国社会在这么多年里头，尤其是在制造业哈，也有很大的长进。比如说长江三角地区，目前的商业诚信环境要好于其他地区。最早造假的就是他们，他们的那个牛皮纸做的皮鞋，牛皮纸做的皮带，这些东西都出自那里，温州哈。但是现在那个地方的社会诚信已经有了很大程度上的提升，但是我觉得就是个相对而已。如果你在一个相互互害的环境里，在这个环境里有一个问题叫做劣币驱逐良币，因为那个杂草它的生命力可能要比一个庄稼的生命力要强。
是，所以我们呢盼望315呢有一天会塌房啊、这个塌房的意思就是说
他
做不下去了，
他没有事情可做。
对的，我们希望的。
对，
那就说明这个整个商业环境，整个社会的这个诚信已经有一定的基础了。
在一个相对正常的商业环境里，没有315，
对，
也没有质量万里行，你也没看见哪个商标说是驰名商标啊，是守合同重信誉单位，都不需要这样。你
因为这是常识，
对，这是常识。你吃不坏人是正常的，你吃坏人你试一试。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里，一个商家哈，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饭馆，你今天接到一个客户的投诉，一个客户的投诉哈，说我今天吃坏肚子了，你一定要记录在一个食品管理局给你的一个本子上，你要自己记录，
自己记
几点几分接到谁的电话，说他吃什么吃坏肚子了，因为这个人有可能是因为吃了你的食品，他有可能
也
是不是吃你
的
食品，
对，都有。
但是如果你超过了几起，我记不清具体的数字了，你必须报告给谁谁谁，就是一级的卫生管理机构。如果这个卫生管理机构不是从你这儿获得的信息，他是从这个消费者投诉得到信息，说在你家吃坏肚子了，他过来你这儿检查，他发现人家给你打了电话，但是你没有任何记录的时候，你是严重违规的，你可能会要被吊销掉
执照，
你的卫生许可证的。这个卫生许可证可能对一个生意来说比你的营业执照还要重要。
是
啊，所以说这是一套东西，它不是一个东西，
它不是一个，对
对，那个来执法的人，你永远不要想着是靠给他们拿两条烟呐、拎两个鸡啊去把他买通了。
是，
如果他发现你有这样的行为，他不立刻报警的话，他都犯法。所以他是一套的行为。
节目最后我们还是要说，虽然它是依赖于一套系统的正常化运行，但我们仍然说也依赖于我们一个个的个体自己先做好自己的，自己诚实的面对我们手上所做的事情，我们诚实的面对我的工作，面对我的客户，我们先从自己做起。
是，我们基督徒起码可以要求自己，
对，
因为那是上帝给我们的诫命。
是的，好，那我们今天315就讲到这里。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你们对今年的315有什么想法？希望我们今天这样的分享能带给大家一些思考吧。我们看到从圣经原则所外溢出来的这种道德，或者是商业伦理，或者是品德，是如何的造福于我们生存环境的。
是的。
好，那深度饭桌派我们周周见，下次见。
再见。
再见。